大家好，今天是我儿子在离开学校9个月后重返学校的日子，我自己很高兴，也得到了大家的祝福。我自己呢是在咱们这个群中受益颇多，所以，我也愿意就是把我自己的感想呢，谈一谈，希望就是大家从我的这个事件当中，就说吸取一些经验教训，然后呢，也能够有所启发，能够帮到大家吧。孩子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开始不上学的，起因是，在班里向同学展示了一下烟，老师在，视频里看见了，就把他叫出去，把我们叫来，告诉我们停课1个月，就说。在这之前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孩子在班上打了一个瞌睡，然后，老师呢看到以后就把孩子的这个书桌从班里就扔出去了。后来孩子为了泄愤呢，回家以后，一晚上没回来，我们做得很过分，第二天白天呢没有让孩子进，孩子第二天可能是在双重压力下。再回到家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不去上学，就有10天没去上。后来到了学校以后呢，老师做的这个处罚决定就是，在过道里停课，不让，就是在，教室外面的大过道上停课，搭个凳子，你孩子站到，这个凳子上面，从窗户里往教室里看，这样停课。真的像个猴子一样的，孩子就这样，就是在外面那会儿已经挺冷的了，待了2个月。我当时，怕孩子坚持不下来，每天中午就是坚持回来给他做饭。这是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老师在这次就是再说让他停课1个月的时候，我感觉我当时听了以后，就都感觉非常害怕，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吧。孩子可能就说在听到老师做这个决定之后呢，心里。一定是非常难受的，他呢也懒得见我们，就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里去单住。我很担心，每天晚上都去看他。然后呢，不上课了，肯定很无聊嘛，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迅速谈了个小女朋友，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一段时间，也找不见他，没有办法。后来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待了1个月。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哦，对，他是离家出走了几天以后呢，又待了一段，回来以后呢，就差不多就到，就是老师说的这个停课可以上课的时间了。这会儿我就开始观察他，非常纠结，不知道就是他去不去上课，感觉我的小命儿就抓在他的手里。后来，在临去学校的前一天呢，他留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发型，我就知道他不会去上学了。当时我和他爹是很难受，他不上学了怎么弄呀？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们也不知道他后面的路会怎么走。然后那1个月他就待到家里，成婚颠倒，房子呢也不收拾，什么东西都是扔在房间里的，就真的像一个小垃圾场。就在这期间，就是发现就是他，拿了家里的钱，我们就有点着急，说怎么办呢？这个。不上课这还是自己的事情。那你要拿钱偷钱的话，很麻烦了。以后，后来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请朋友帮忙过来给他做了个教育吧。这次他听了，听了可是心情也还是不好吧。后来的话就是他谈这个，还是继续谈这个小女朋友。这个小女朋友呢又是个职业中专的。我们还去找过这个小女孩子的妈妈，她呢，那也是个，大姐吧。她跟我说不要管，说管也管不了。我当时我觉得我不行，我得管，我的儿子得去上学啊。她的女儿不上高中了，我的孩子得上学啊。后来她不管，我管。说实在话，真的是没有管出来任何成效，孩子不听的。最后就是为他这谈这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去找过他的同学去聊过，让劝一下。然后那小女孩子知道呢，知道以后，对我很不客气，
大家发生了言语冲突，我们就很生气了。我们自己的儿子就说这会儿在干什么？我们把他养了这么多年，然后那天就他在门外面就没给他开门，训他，把他给训生气了，他就走了。我觉得我儿子就这一次呢，是真的是，刚开始几天是不想回来，觉得我们伤害了他。之前呢，我对我儿子的感觉是，他是爱这个家的，就说，他心情不好，他要发泄，可是呢，他始终愿意回来，就是这个也是，偶然就是从他发给别人的信息里看到的。他说家还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儿子，就说，他对我们的感情，他还是爱父母的。我也让他的同学问过他这一点，他是爱的。可是大家发生这个冲突和争执以后，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做得非常不好，几乎是步步紧逼型吧，就是你得按照我们的意思来，你这不行的，我们不容忍孩子的这些作为吧，以前也发生过，就说，孩子跟我们说不到一起，他其实就转生了，就符合咱们今天所学习的打断的这个原则，可是我们不行，我们追到孩子的房子里去，硬要把门要弄开，要跟他继续说，他爸爸要冲上去打他。现在想想，我们做父母的做的这，我们的这些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这个孩子，在小女朋友的这个事情上，和我们闹得非常不愉快，就他没回来，我们这次就是也下定决心。就不去找你，当时我们就想的，就是，你去过你的，看你能怎么样，你能过到什么地步。孩子其实当时我们是这样做的，可是每天晚上呢，都到网吧里去看他，孩子的日子过得是非常可怜的。每天晚上呢，可能是打到半夜瞌睡了吧，就在那睡觉。第二天早上你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可能还在那屋窝着睡，大冬天的，很可怜的。就是，就这样子，就说，我们也一直忍着，就是甚至于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呢，就都没有去找他回家吧。然后孩子，过着过着就过到这个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了。孩子在过生日的前天晚上其实回来了。哎呀，我们当时就是怎么样？对这个孩子要怎么做？我们当时我是去向旁边那些年长的一些人去求教过，就是也没有年长的女性吧，最后求教的就是年长的男性，他们告诉我的都是比较暴力的方式，就是不要理孩子，关着他，把他在门外头关着。后来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孩子过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回来，他是没有能进家门的。就是他这一次前前后后大概是有个10天左右吧，没有能进到家里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第二个学期的上学了。在3月份开学以后几天以后呢，他来找到我们，我们说他要去打工，我当时就应允了，就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去打打工，你去品尝一下生活的滋味儿，可能会好一点。所以呢，孩子就从这会儿开始在那边打了2个月的工，期间呢，就是我，经常去看他，当然去看，也是，不是怎么愉快的，他很烦呀，就是你去看他，他会告诉你，不要来看我了，可是咱当妈的还是放不下心，还是经常去看，在这期间呢，我又做的事情就是。就是去，把我家的亲戚叫来，就是我儿子还比较喜欢的，家里的亲戚叫来，就是来调整孩子的认知嘛。因为我们当时说是这个孩子的认知出问题了，孩子才会说他不去上学了。就说把亲戚叫来以后呢，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呢改善了一些。刚开始去打工的时候说是，在单位住，后来亲戚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就基本上是，每天晚上吧都回来。就是
跟我家亲戚就住在一起，我家亲戚就是跟他聊聊天儿，然后，可是亲戚也不能常住嘛，人家帮了我一个月的忙，人也就走了。亲戚走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我怎么办呀？亲戚在的时候，孩子就说，有个说话的地儿吧，有人跟他说话，我也有一个依靠。那亲戚走了，我怎么办？这差不多就是到4月份的时候了，这会儿我也是在喜马拉雅上到处翻来翻去的，就看到了景明老师的这个，看到以后呢，就是景明老师也是，就是介绍我通过这个，桂菊老师入群嘛，我就来了，来了先是观摩了7天，看了一下情况，发现大家基本上都畅所欲言吧，而且。这群里的人很热心啊，提出来的问题都有人解答。我当时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就说是有人帮我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出大问题以后呢，我每一次的困惑都是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去做才是对的。可是，就是经常处于无人求教的状态。后来你看，虽然说找了2个人求教了，问题是。你看，把孩子在外面关了那么长时间，我每次想起来这个事情，真的是心如刀割的，非常难受。我看见过孩子在门外头进不过来的、进不来的场景，和在网吧里的景象。而且就说我的孩子基本上是从初三开始出现状况的，之前他在学校里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学生吧，他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就是说，在这个文娱这方面也非常好，歌唱的非常好听，而且就是说学校里的这个演讲比赛呢，英语演讲比赛，老师都是首推他去主持的，他在学校里过得是非常风光的，就是老师说是从初二下半学期开始出现苗头，不爱做作业，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就是他的学校的这些活动就比较多了。我真正观察他是从初三开始的，初三开始的表现就是不做作业。他们这个学校呢，属于一个重点学校嘛，老师把他盯得非常的紧。老师说孩子没用，老师就来叫我。就把我叫到学校去，可是他们这个初中呢还比较好，老师是说孩子，可是他不折磨孩子，那见我就不一样了，让我去陪听课啊，见我就说呀，你这个孩子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也给我提醒呀，你们家的这个家庭教育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办，而且我也不明白这个孩子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根本不理解，我看不透他。你老是把我逼得太紧了，我也很烦。我们这个孩子以前是住校的，就说初一初二我的日子是非常轻松的，而且他偶尔回来以后呢，我还会劝他不要写作业了，你玩吧。就是，可是我的孩子当时是死脑筋，作业一定要做完，无论多晚，就是他哪怕半夜起来呢，他都是要把作业做完的。初三以后，我迫于老师的压力。自己也没有智慧，就乱了方寸，就是把孩子逼得很紧吧。他一不写作业，我就开始唠叨他吧，盯着他。我感觉这会儿他就在我的这个视线下面就无处可逃了。我现在想想，他当时的日子就过得就比较辛苦了。孩子呢喜欢唱歌，当时就发泄自己嘛，经常唱歌。就是连他唱歌这个事儿，我们都是非常反对的，就是不允许他这样去唱歌嘛，就是在全民 K 歌上这样唱，我们是不允许的。所以孩子从初三开始呢，日子就非常不好过。我从他初三出状况开始，我就一直在找怎么样就是应对他。我买了很多的书，就是网上查了很多，在来到这个群以后，我才感觉，我是找对地方了。就是，人以前的书里也说了，就说，你要爱孩子嘛。第二个是不能跟孩子对着干，这个我前面也都已经看到了。可是，究竟怎么样去实实在在的做，这个我觉得我始终都没有领悟到。就是直到进了咱们这个群，看了这个景明老师的这个课程，他说的非常详细了，在爱叛逆里说了嘛，要打断。停止舒缓吗？
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就是还有这个爱表扬课程，告诉你要每天去表扬孩子呀。我觉得他就是景明老师这个课程跟别的课程不一样，就是他特别脚踏实地，他切实可行。还有就是，景明老师建的这个群，就是大家都能够在群里说出来自己的问题，然后呢，群友们会鼓励你，就是师姐们呢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做是对的。我觉得这点就特别重要，因为孩子出问题以后，咱们做家长的非常关键。咱们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能量场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会向反方面发展。这个群呢，正是就是说，提高咱们的能量，就是说咱们每个人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让你有办法能够应对孩子，大家相互鼓励，患难与共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群特别好。就是说我加入这个群以后，先是就是，把那三本书呢通看了一遍，就是刚开始，就是写感赏嘛，每天泡群呢是必做的。然后就是，从看了书以后呢，我就开始每天给孩子发短信，点点滴滴的开始挖掘他的长处，比如就是以前觉得我做个饭，你洗碗，你就应该去洗碗，就是他洗了碗之后，我绝对不会表扬他的。那现在呢，他洗了碗之后，我就去表扬他，哎呀，你今天洗碗了，就是你分担家务实在是太好了。我感觉真的是从我表扬孩子开始啊。孩子跟我的关系呢，就开始改进了。表扬了几次之后呢，就明显的开始感觉大家感情近了一些。其实我的孩子在上初三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说你现在都不表扬我。我当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你看你啥学习成绩，我还表扬你呢，有啥好表扬的？哎，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真的是没有。就说这个孩子在初三退步以后呢，还是依旧在中考的时候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吧。当然，相比他之前那是差得太远了。可是他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的。那当时在我们的那种心境下，对他取得的这个分数是根本就看不上的，感觉的孩子太差了。所以，我那天又分析，就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出这些问题？当然。应试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呢，它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都是没有上岗证的父母。其实我那天想了想，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我做的不如我自己的父母。我感觉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父母，没有来逼迫过我学习，是我自己考不上重点中学以后，感觉跟别人有差距，才开始回过头来说要学习的。而就说除了学习之外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自己的空间的。我在想，我儿子的那个门那会儿是关上的，那我以前在父母家的时候，门有没有关上呢？也有关上的时候，可是父母没有来说非要让你把门打开呀，没有这样子的，父母也没有天天来看你在干什么呀。所以我感觉孩子现在的叛逆呢，跟咱们就是盯得太死太紧有关系。这个其实就是咱们比较自私的表现了，认为孩子是咱们的私有物品啊，没有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这个是我现在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下面再回过头来说，就是说在这个孩子就是打了2个月的工以后。他这会儿呢，就是说已经知道打工这活儿挺辛苦的，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一样很轻松，还能挣钱。然后，呀，我看到刘长月的这句话，我真的也非常难受，真的，我感觉我的孩子就是以前，虽然说那会儿开始厌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不去上学，他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说你不上学，你想干啥？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给我们说的。他说我不上学，我干啥去？他一直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就直到老师这第二次，就是罚他1个月不上课，他那个啥，说他
不上了。后来我觉得，要是我的话，你让我在过道里待2个礼拜，你让我待3天，我可能都不去学校了。所以孩子第一次其实是非常坚强的，完全坚持下来了。可是就是我上次，就是写了一下，就说，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就是改变不了这种体制。可是我可以选择我的孩子不上民办，我去上公立。我改变不了老师的时候呢，就说，我们家长自己提高自己的素质，就说做好我们自己孩子的后盾。所以你在咱们这课程当中一直说，就是我们要跟孩子在一起，我们要跟孩子站在一起来面对问题，而一定不能跟老师站在一起。我觉得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啊。其实我刚开始虽然说也是共情孩子，可是我比较笨，不知道怎么样就说能够让孩子能够。让他能够感觉到妈妈是跟你站在一起的，这个现在是就是学了课程以后，我才就是这样子才知道一点吧，怎么样去做。有的时候我也会明明白白的告诉孩子，就是我是跟你站在一起的，我跟你站在一起面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提出来，咱们一起去面对。孩子在打工以后知道了打工的艰辛，打工的时候呢，人家也不让口。也不让看手机的，就是他打的是服务员那个工种，有些时候是从早上9点多就去，要干到晚上12点多他才回来的。人回来以后呢，就是我家亲戚就是跟他说话聊天嘛，就发现他就连聊天的劲儿都没有，都睡着了。所以通过这2个月打工呢，我觉得他是知道了钱是怎么回事。就是这几个月来也发现，就是说他对钱的认识呢，和以前呢是不太一样的。以前出去是，阿迪耐克的鞋子嘛，看到什么鞋子，喜欢就买什么鞋子。最夸张的一次是，买了一双1500的安德玛，当时那双鞋子在那个商场应该说是最贵的运动鞋了吧？我不同意，我们亲戚刚好那天给他给了2000块钱。那个2000块钱红包呢？孩子说是别人给的，那是属于他的，他就要那双安德玛的1500块钱的鞋子，我不同意。然后他爸爸在一起还是给他买了，买了以后呢，没穿多长时间就又放到那儿了。现在自从他打完工之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些时候出去他就说，哎，这东西有点贵，所以这个打工这个事儿。让他对这个钱是有了认识，就是说，我觉得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世界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就是他打工的这个地儿呢，跟他的学校挨得特别近，他打工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他们学校老师来了，那个年级组长来了，年级组长就是认识他的嘛，他一看他就躲，后来人家让他上菜，他就不去，他后来问急了，他给同事说那是谁。结果还是没躲过去，还是被他老师看到了。他老师就说：“他说，你不去上学，说你在这干这事儿，孩子肯定觉得相当丢人嘛。”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方方面面吧，就是说，现实的生活都给了他很实在的感想。这个是，这点可能是咱们说不容易体会到的。后来他打工觉得很累，他打工他也不想去了，请长假。刚开始呢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不去了，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呢，问他，他说他请长假了。后来我就问他，那你去不去了？说不去了。我说那你还准备干啥吗？这会儿呢，我们就又开始给他分析上学是什么样子，打工是什么样子，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呢，他开始说，那就是还是去上学吧。就是从吐了口以后，我们开始联系老师，给他一对一的开始补课。就是从这会儿开始吧，感觉这个事情啊，是开始转机了，甚至从就说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想法上开始转机了。这个可是这个学习态度，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再慢慢观察。当然，咱们这个课程里说了。就是凡事都一步步来，不要逼得太紧哦。我现在也感觉，就是说得非常对。他扭转他的观念，扭转了这种认知，就已经很好了。就是现在呢，就说是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上课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的，
在一对一的课堂上他是全神贯注的，可是他回来之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太喜欢做作业。最后我就想，从不去上课到上这个课，这真的已经是进步了。在高一的那个暑假，也就是去年的那个暑假呢，也是他自己提出来去一对一的补数学的。可是，在我们送了一个礼拜以后，你把他送去，老师给你打电话说他没来，他就偷偷的跑了。这次一对一补课呢，几乎没有送过他。就是他再也没有无故缺过课，就是有迟到的时候，而且有些时候确实迟到时间也不短。可是孩子再也没有无故缺过课，他去上不成的时候，哪天出去玩了，就是没上成，然后他就给老师请假。总而言之，跟去年相比，他在这点上，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就是在其他的方面，就是从我表扬他开始，每天给他发信息表扬他。等一会儿就是我把我发的这个表扬信息呢，给大家截个图，大家看一下。自从表扬以后，我感觉，他呢，就是跟我的关系就近了。我的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娘家这边带着的，跟我的感情是比较好的。他在初一的时候跟我说过，说我是他唯一的保护伞，就说明我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结果就说在他这个不上学以后，我没有关过他以后，他有一天就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问我什么什么事情是不是我做的，然后告诉我说我现在不信任你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受的，所以从进老师这个课堂开始呢，我觉得孩子对我的信任感是慢慢加强了。这都是运用老师的方法，听话照做，这个所带给我的好处。孩子就是跟我关系改善以后呢，你说啥话，他听的次数就多了，当然也有呢不听的时候，那我就是确实是运用老师的这个办法，打断、停止、舒缓自己。我觉得就是，咱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能量场，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就是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孩子才有可能就是让孩子来听你的。以前呢，就是非常自私的想法，认为这个孩子你就是属于我的，你就该听我的，我是为你好的，所以孩子不听了，咱们就非常生气，最后弄得自己非常焦虑。从孩子不上学，有2、3个月的时间吧，我的身体状况，就一下子差下来了。就是这2、3个月的时间，我就瘦了8斤，而且生理周期就已经不正常了。我当时自己也感觉非常害怕，怎么办呢？后来我又想，我如果死了，对孩子也没有任何好处呀，我也不可能再帮他了呀。就说不管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始终其实是在帮孩子的。所以，我每次看到群里就是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总是给大家说，就是还是先把自己先调整好。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就是吃了几千块钱的中药吧。吃了可能4个周期的中药，就是现在身体已经调理的比较好了，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其实大家刚开始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去孩子的门口偷听，然后孩子洗澡的时候去翻他的包，就是想方设法的要把孩子掌握得一清二楚嘛。这就真的都是非常自私的一些想法，而且非常不明智的一些做法。现在我的孩子在那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我再不想着去他口袋里去翻什么了，真的，我那天还自己动了一下念头，我就想，我好像没有这个劲儿，不感兴趣了，我对翻他的东西，确实不感兴趣了。而且我那天还想，我的孩子现在除了就是上学，他对学习这个爱好程度这些方面。还有就是说，我的孩子现在还是在抽烟嘛，这个是真的啊。我在这点上现在还是比较烦恼。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那是别的孩子做不到的。比如说，一个17岁的男孩子，就说你做了饭他会来洗碗，而且就说自从他不上学以后，他现在他的房间是他整理的。他不是说是什么时候都给你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就说已经能够做到地上没有垃圾了，这就很好。床呢，不理，有人来的时候他是主动去理的，然后就是他的衣服呢，完全是由他自己来洗的，
小到短裤袜子，大到他的外套这些，这都是他的事儿。我只管就是给他洗一下被套呀、床单这些的。我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做到的，可能不是很多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我的孩子从来不说脏话，也从来就不可能发生出去，跟别的孩子打架这种事情。就是夜不归宿呢，前面是有过，我给他，就是交代过以后呢，这个夜不归宿的事现在已经有20天了吧，没有发生过。而且每当我对他表示关心，就是给他说，就是。你先问他你几点钟回来，他大体呢都是会给你说一下他几点钟回来。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上次他没有按时回来，他还跟我说呀，说我这次说估的不太好，我又把时间没估准，我就给他说经常估你会估准的，就鼓励他经常估，你经常计划一下你的时间呢，你就会计划好的。就是在夜不归宿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以前你看他夜不归宿，我们会把他关在门外头，我不让你进来，我就要把你整得服服帖帖。学了老师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老师说的，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爱孩子？你是要控制他，你还是爱他？那明摆的孩子在外面，他就不可能舒服。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出现这种就是类似于夜不归宿这种你说了他不听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就是运用老师的方法。我是爱你的，你夜不归宿是为你担心的。我先提醒你，回家夜不归宿有些什么不好的方面，譬如说就说会容易遇见坏人，你在那个什么 KTV 里泡着，也许就那个地方也许大麻、笑气这些毒品会有。我给你提醒儿，你要不听，我就开始祝福你，就是我祝福你今天晚上安全，我祝福你玩得开心。反正就现在在夜不归宿这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我觉得做了以后，孩子看到你是祝福他的，他就会告诉你，几乎次次都会，安全，你不用担心，他会这样回复你，就是他能够感觉到，就是说，你是爱他的。上次呢，我也是在，就是给他发的信息是明明白白发的，我说我爱你，可是不爱你的这些行为，他看到以后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情。就说现在这么大的孩子，没有办法强求，我们就告诉他什么东西应该做，什么东西不应该做，同时就说要，放宽、放平自己的心态吧，就是跟着老师说的来做，舒缓自己，不要焦虑，因为你焦虑了，你自己的身体不好了，你帮不了孩子，就是孩子看到你焦虑的时候，他也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就是以前看到别的课程里说的，就是唯有爱才能改变一切。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了，我知道这句话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学了老师的课程之后呢，老师告诉我的一个就是说切实可行的方法，发生冲突我们就打断、停止、舒缓自己。就是你要想跟孩子就是搞好关系，你就聚焦孩子的优点，忽略缺点。这样子就能够跟孩子把关系搞好，就是，真心真意的去爱孩子，这是理论的话，其实说到最后也还真的就是这么一个理，真心真意的去爱孩子，而是不要去控制孩子。这个我们这个是个男孩子嘛，已经17岁了，你看，这在这个17岁的时候呢，还谈了个小女朋友，这个那。从他谈小女朋友开始呢，那你就不是他唯一关注的一个女性了吗？他从你这可能更希望的是获得你的帮助，可是他对对方呢？你看他对他小女朋友，他小女朋友生气的时候呢，他知道就是怕别人担心，要去哄别人。那这会儿呢，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呢，就是，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吧。就是孩子长大了，他希望长大成人吧。就是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我们。那我们现在就借着这个机会，这也是就是大家相互相处当中无奈的一件事情，必须要放手里，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吧。我们就开始慢慢往出退。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我儿子谈小女朋友，就是已经分手了。前面那个，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不是觉得我嫉妒这个小姑娘呀什么的，我感觉就是说。这一年，
也确实是我儿子让我成长了，就是知道了不能自私，因为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当年像我现在盯着孩子一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早都爆发了。我想我17岁的时候，其实我儿子今年17岁，我想起了我17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爱玩的。我同学来找我，那年我刚上大学，高中同学来找我的时候，我爸妈告诉我，大学同学叫我走了。大学同学来叫我的时候呢，我爸妈告诉别人，高中同学叫我走了。所以我感觉我当年玩的那个劲头是丝毫不亚于我儿子的。那这就是我生的孩子嘛，我要求那么多做什么呢？所以就是在这9个月当中，我觉得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情，就是孩子今天。就是在能去上学之前呢，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慢慢好起来了，因为，他见你有礼貌，就是，你现在跟他就是说话说不对的时候，一个是我现在知道要打断停止去舒缓自己，第二个你也明显的能够发现他也在这样子做，他跟你说不高兴了，他转身就走开了，孩子本身其实。早早就已经做到打断了，比我们做的早，比我们做的要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给大家说的就是，还是要想选择要相信孩子。就群里有些群友就说，怕给孩子自由太多了，就是管不住小孩。我就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问题上吧，就是我谈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孩子这个手机呢，前面肯定是。每天是机不离手的，然后呢，就是他打完工以后过来，问我们要一个他以前的一个新手机，我们当时提出的条件是让他分几个月赎回去，其实主要就是要就是把他的那个钱呢，就是让他不要乱花钱，结果他这个才打了2个月的工还没赎完，这个他就不打了嘛，我们也再没说啥。结果就新手机拿在他手里，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这屏幕被摔得粉碎，就是那肯定不爱护手机，我们也没说，啥话都没有说。看到那屏幕摔碎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屏幕修不修？他说不修，他肯定也不好意思。哎，我说你这个拿着不舒服，还是修一下吧。所以在他没有还清这个手机钱的情况下，我们又去把他的手机，我又花了300多块钱吧，就给他陪着他。就把手机给他修了，结果夸张的是，他这个手机修了，修成跟新的一样的，没过1个月，他那天晚上夜不归宿的去玩，他还把手机给丢了，丢了以后他很不好意思了，他过来就是给我说他把手机丢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学这个课程了，我也就没有想着要去埋怨他，我就问他你丢哪儿了，去找了没？他告诉我去找了，没找回来，我再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呢，过了过了几天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说，说他没手机怎么办？他在我们这放的还有一个手机。你看我的儿子就连连续续前面就拿家里的钱买了好几个新手机的。他问我们要他另外一个手机，我跟他爸商量了一下，说行，这次再把新手机给他，因为我们认为他丢是丢了，问题他没有手机，这事儿不行。所以我们又决定把另外一个手机也给他。给的时候呢，这会儿给他做了个约定条件，约定的是。对，给的时候是这样问他的，就说你拿着这个手机之后你要怎么办？他就一下清楚我们在问他什么意思了。因为他拿第一个手机的时候呢，他晚上就是日夜颠倒嘛，不睡觉嘛，就是你去给他说让他睡，他不睡呀、啊，那我们也再没有强行的要了，就是你不睡你就不睡吧，你就自己熬着吧。所以这第二个手机的时候就问他，你对你这个手机有什么想法？他最后他自己主动说，12点我交手机。后来我们把这个手机给他以后啊，就是8月10号给他的吧，到今天为止只有中间一次，他就是耍赖皮没交，我们也没说啥，我去给他说，要么你推半个小时交，他还是不交，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不是今晚上不想交？他说不想交，我说那行，我说那你不想交就算了，然后就只有那么一次他没交，所以我就觉得还是选择相信孩子，就是说。老师的那个课程就是解放科举思想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课程就特别好，因为见了很多例子，就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我的好朋友，她老公是个学霸，
是一个国防科大的一个博士，可是我朋友现在是相当不满意的，说她老公情商非常低，经常跟我唠叨，觉得这个婚姻是个错误。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咱们的孩子只要就是能把人做好，就是学习这个真的是他自己的事情，逼不来的。就是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见得多了，看得多了，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意识到学习意味着什么。他自己就开始了，就是咱们适时的提醒吧，再不能就是像以前那样去逼了。我现在的感触就是，如果我以前没有逼我儿子的话，他可能比现在要好。就是说我儿子非常怀念，就是初一初二我不逼他的时候，那会儿我不管他，他住校，他回来了我还劝他睡觉。所以呢，他感觉到那会儿就是比较轻松，就是比较自由，人过得比较舒服。所以现在呢是。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吧、挫折，我感觉，爱可能还是第一位的。就说爱能够让一个人能够走下去吧。没有了爱，这个世界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老师在爱派尼课程当中强调，就是关系是基础，关系是关键，关系贯穿一切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根本吧。就是大家就都要记着这个，就是今天，我今天说的这些，我想，就是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还没有去上学的这些孩子以后能去上学，这个主要我就说你不要着急，时间呢，他会给我们答案，就是在时间流逝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把自己稳住，多学习课程。去读老师的那些比较经典的那些话，然后就天天泡群，看别人家的孩子出现问题之后，就是是怎么处理的。一定要稳定自己。就是如果我们去跟孩子吵，那我们自己的水平又何在呢？一定要稳定自己。我想，其实在这个群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前的学霸孩子，就是出问题并不可怕，就是说只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很好。我感觉我就是来到这个群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来到这个群里，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想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在一起相互搀扶着，就是一起往前走，肯定能够看到一个比今天美好的明天。我就说这么多吧，希望不要打搅大家，谢谢。
你是不是跟孩子的关系不太好？你讲的话孩子不想听，甚至还故意跟你对着干。你的孩子是否无心上学，沉迷上网和游戏的时间多于学习，让你只能干着急？你是否尝试过很多亲子的技巧与方法，但却时灵时不灵，用力却使不上力？上述三种情况，你遇到过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知道如何解决吗？亲子晨读群就是帮助你解决上述问题的。我们会教你如何以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教养孩子，让你的努力得到好的回报。通过日常基本功的练习，让你更好地稳定在对的状态，给孩子正面的影响越来越多，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少。晨读群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环境，师兄师姐都很积极正面。你们结伴同行，或相互扶持，或分享经验，你不再孤单，进步会更快更稳。如果这是你要的，并且想要加入晨读群学习，请联系介绍你听这个录音的人，让他带你过来体验，我们会为你安排。好，本期播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